在华盛顿，国会两党亦都提出了废除230条款，停止保护社媒平台对用户言论免责。在社交媒体时代，如何保护言论自由，如何应对误导性信息，今日三位法律、民权、网络领域的专家为大家系进行了解读。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被特朗普支持者闯入之后，社交媒体公司推特宣布永久封禁特朗普。推特封杀特朗普的决定引起了有关言论自由、内容监管等问题的讨论。而今日奈特是第一修正案研究所律师凯蒂·法洛调至华盛顿大学物理学教授约翰逊、马亚密大学法学院教授弗兰克斯，是讨论了社交媒体时代的言论自由。哥伦比亚大学奈特第一修正案研究所资深律师法洛专注研究社交媒体上面的言论自由和媒体自由的问题。2017年7月在奈特研究所是诉特朗普一案当中，法洛提出前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面屏蔽某些用户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2018年5月纽约曼哈顿联邦法官宣布奈特研究所成熟。调至华盛顿大学物理学教授约翰逊用物理学理论解释人类社会平衡的行为，针对是压制网络仇恨提出建议，曾经提出单一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监管会使到仇恨言论以更加隐蔽的方式聚集，最终造成了全球范围的仇恨言论泛滥的黑池。弗兰克是迈阿密大学法学院教授、民权与科技问题领域的专家、非营利组织网络民权倡议主席，著有是宪法邪教、我们的枪支与自由言论的致命忠诚。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被特朗普支持者闯入之后，社交媒体公司推特宣布永久封闭特朗普。特朗普4年里面发出36000多条的推特，拥有8800万的关注者。他曾经在推特上面公布政策、开除官员，亦都直白地表达对某些人物以及事件的个人喜恶。推特封杀特朗普引起了有关言论自由、内容监管等问题的讨论。哥伦比亚大学奈特第一修正案研究所资深律师法洛表示，首先需要注意的就是从法律上面讲，按照美国宪法，推特封杀特朗普并不违反第一修正案。他认为推特一开始采取折冲的措施是正确的，未有将推文撤下来，但是进行标注提供其他的信息，因为特朗普的一些推文是违反推特的规定，推特禁止有关的选举，也是选举过程的错误信息。至于封杀是不是一个好主意，他认为推特的做法可以讲得通，决定是合理的，考虑到1月6号国会山发生的不寻常事件。乔治华盛顿大学物理学教授约翰逊就表示，作为个人不应该被封杀或者审查，用推特这种方式，除非他们做了绝对无法容忍的事情，而且没有别人在平台上面这样做。因为如果你挑选一些人来封杀而不封杀其他人，就有些问题，一是就清除所有讲这些事情的人，这样的话为什么还要有平台？所以很遗憾，你要放开这些事情。保守派指责社交媒体平台对他的用户和言论进行筛选和封杀，压制言论自由。进步派认为社交媒体对激进误导言论过于宽容，未能够及时有效地进行阻止。左右两派都将是矛头指向了1996年通讯规范法当中的230条款，即是规定社交媒体对他的用户言论免责的230条款是否应该改革或者是废除230条款。迈阿密大学法学教授弗兰克说，目前有关230条款的问题，至少法庭是这样解读，这些社交媒体平台基本上可以为所欲为，不顾后果，为了增加用户参与度，为了盈利，不用是考虑法律责任以及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这个非同寻常。因为通常会认为，比如在一个实体的商家、一家的报纸或者任何一个非网络的媒介都要负责任， 對於嗰啲可以預見嘅傷害，商家又可以輕易採取行動嘅。現時大家係需要轉變科技公司嘅豁免區，令到佢哋好似其他嘅線下商家嘅負責人去考慮預判魯莽行為可以帶嚟嘅危害以及傷害。哥倫比亞大學內特第一修正案研究所資深律師弗洛話：如果嘗試將監管變成係聯邦法律，這個是幾乎是一定會被最高法院駁回，因為長期以來的觀點是，就好像臉書及推特這樣的公司有第一修正案保護的權利，可以決定他們想或者是不想承載什麼的言論，所以臉書可以說政府不能夠要求他們保留用戶，如果他們認為他們違反了公司規則的話，因為他們不想承載他們的言論。但是還認為他們在這個修正案當中可能會贏，因為政府介入監管是不好，亦都很難想像政府如何實施規則，話俾企業知你可以封殺邊一啲，唔可以封殺邊一啲。睇上嚟呢個會好混亂。喬治華盛頓大學物理學教授約翰遜話：公眾希望政府介入管理呢次嘅事件，因為即使係政府做得好，亦都好自然咁會有反對。话呢个系政府管制，佢认为社交媒体系冇指正用户嘅责任，唔应该好似新闻媒体一样做事。社交媒体提供空间，大家可以聚集喺一个虚拟世界交谈、联络有关佢哋嘅兴趣或者系买卖商品，有一个意义嘅讨论。社交媒体能够如何调整嘅算法，给予用户更加平衡的观点，但问题是这个几乎是要求社交媒体公司一家盈利企业去要求他们做社会工程师。更多的讨论就是这些平台应该如何交流，前提是社交媒体上面有社群，他们鼓励组成团体，这个是他们的生意，这样他们作为一个社会网络上有重要的社群，要如何是应对这个事实进行交流的规划是什么东西，不是法律层面的，而是社会层面。即使是对社交媒体责任和权利讨论如此激烈的今日，政府是对通过立法来监管言论仍然是慎之又慎。为何社交媒体的平台对内容监管有如此的谨慎，社会平台监管用户言论会带来哪些风险？乔治华盛顿大学物理学教授约翰逊话：当然会有后果，就好似你限制一个人在某条路上面开车的速度，咁样仲有其他嘅路，佢哋会去行其他嘅路，佢哋会揾其他嘅方法，佢哋唔会突然就认为你系对嘅，我唔应该系咁样讲嘅，佢应该系停低落嚟。但系好不幸，能够想到最近嘅类比系你嘅后院或者系你嘅虫嘅侵扰，解决方法唔系去治理社区里面最大嘅院子，因为虫子系会到旁边嘅院子里面再到下一个嘅院子，咁样你只系将一个平台上面嘅问题推到另外一个平台。哥伦比亚大学内特第一修正案研究所嘅法洛话：响特朗普嘅例子当中，即使佢嘅账户系被封锁嘅时候，他仍然有能力传达他的信息，当时是美国总统，他能够得到很多来自媒体的关注，他有平台，他是更加担心是不是有权利的人的言论自由，这样被封杀之后没有其他的方法去表达自己的人。马密大学法学院教授弗勒克说：任何人或平台需要平衡两边的立场，或者是某些话题，或者平台是需要增强某些言论，即使平台不愿意这样做，这个亦都是违反第一修正案原则，因为这些公司是私营企业，有他们自己的权利，言论自由的权利包括不表达观点的权利，不承载某类内容的权利，以及是不给自己的产品被不当使用的权利。大家要忽略和反对这些观点，这些提倡压制言论自由或者是政府直接控制言论的观点，大家是需要拒绝这样的观点。美国国会大厦被闯入事件余波未了，给予了美国社会带来的动荡是深入民心，社交网络平台被越来越广泛地使用，政府、企业、社会要如何保护言论自由，同时避免错误信息、煽动性言论所带来的伤害。约翰逊表示，他认为更加重要的就是，亦都更加困难的就是去观察这些社群，不单是哪一个在这里讲说话，还要看是有哪一个人是有一样的观点。 说话的人、发推特的人可能是最有名的，可能是最受人注意的。这个就是一个社群，这个社群就好像后院里面的虫，你不会让随从公司将这些虫一个一个地除掉，你是需要知道他们在那里筑巢，如何进入你的后院，为什么他们 来的后院而不是邻居的后院，你的后院有什么他特别需要了解社群里面发生什么事，他们如何交流，他们在问那些的问题上面有什么事，他们都讲了什么事，他们跟哪一个联系，目的不是清除这些人，而是去了解他们为什么向这一处。这个是一个社会的问题，可以想到线下的社区媒体的介入，对他们关注的线上社群进行现实当中的网络上的调解。哥伦比亚大学内特第一修正案研究所资深律师法洛说，他受到鼓舞，一些私营公司采取了行动，尝试实施一些政策以及规则，向用户解释他们的规则，尝试建立一个体系，就好像准司法论坛一样运作，评估一个特定的账户是否应该被保留，比如是脸书建立了监督委员会，如果平台决定账户是封杀账户，或者是对一个账户采取负面的行为，这个事件可以是话给这个委员会知，委员会可以进行重审，委员会成员在言论方面有很多的专业知识，很国际化。他认为另外一个方法就是鼓励多群化，鼓励更多的社交媒体平台，比如是可以在一个非营利组织的平台，当然技术上的扩展不容易，但是可行，这样是会有帮助。马尔默大学的弗兰克说，即使这个是面对平台所采取的监管措施感到满意的人，亦都应该担心，监管是完全依这些公司当时的感受而定，公司随时可以撤回或者是改变。如果大家是担心社交媒体平台继续存在着暴力以及是混乱的言论，就是需要真正的立法改革，建立一个长久的架构，长久的激励措施，让企业是做对的事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